Meta 将在明年推出采用 Micro OLED 屏的全新轻量分体式头显。坏消息是快视被延期到了2027年。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快乐市只是比原计划推迟了，并不是取消。这段时间我在各种评论区或者群组看到有人在说什么快乐市被砍了，快乐市没了之类的字眼，这都在误导别人，希望大家之后能够互相纠正。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咱们就来聊一聊 Meta 这一次产品排期布局变化之后所呈现的后发策略思维。那去年年末 Meta CTO Bose 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啊，我们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摸着石头过河，只是为了走在前面，但回报的永远只是竞争者的空降。我们自己的试错成本非常昂贵，而竞争对手只需要尾随领先者摸着屁股前进即可。这是一段非常坦诚的发言。从快视一代开启 VR 一体机时代，我们都已经习惯 Meta 扮演先发者的角色，因为前面几年一直都没有同体量的竞争者出现，其他人都是看到 Meta 收获成效了才试图挤进市场。如果说快视起码还有游戏生态做护城河，但是像雷朋 Meta 合作的智能眼镜 AI 产品，站在其他厂家的角度，说白了就是纯供应链产品。尤其是今年国内堪称百镜大战，谁都能来做个基本体验七七八八的竞品，根本不需要前期的技术沉淀。所以此时此刻在头显方面， Meta 确实也应该调整一下步调，进入后发周期来应对挑战。毫无疑问，全新的分体式头显是 Meta 对 Vision Pro 以及三星为首的安卓高阶头显的一次回应。平时你经常会看到有人说某某用了 Micro OLED 屏的头显比 Quest 3清晰了好多，那我就一句话，都用 Micro OLED 屏了能不清晰吗？说难听点，你自己 DIY 拿个高分辨率的 Micro OLED 显示模组，随手装在两个纸盒子里面点亮屏幕，戴在眼前它都是清晰的。就像一个2米2的篮球运动员，你还反复跟我强调他能扣篮，所以他超厉害的，请问这有什么意义吗？用上了 4K Micro OLED 屏的同时， FOV 还能做得大，边缘模糊散射控制好，这才是真本事好吗？换言之，用上 4K Micro OLED 屏是各路小厂家最没技术含量的自抬身价的一种方式。总结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其他的优势呢，用上 4K 的 Micro OLED 屏，成本上去了，报一个高价，起码没有人会说我糊。那同理，如果从苹果、三星以及国产的玩出梦想 vivo 的高阶头显上拿掉高分辨率的 Micro OLED 屏和眼动追踪，那他们的使用优势还剩下什么呢？对于消费者还能提供多少 Quest 3不具备的实际使用需求？这才是大家购买时需要决策考量的。毕竟要10000块钱左右的高阶头显，它的价格是真的不便宜。所以当有个产品在2025年还拿出一个带追踪环的 VR 游行手柄的时候，你说它到底开发的时候有没有用心呢？所以 Meta 也是想明白了，你们要的就是这么点东西，就跟直男一旦看见黑丝一元半就会自动充血一样，想要 Micro OLED 屏我给，想要眼动追踪我给，想要轻一点那就分体式我也做，还有什么呢？价格尽可能的便宜行了吧。所谓后发，它的一大优势就是供应链的成熟和零件成本的降低。根据报道，Meta 对代号名为 Profen 的分体式新产品的目标价格预期定在$1000。有些人担心 Quest 4和 Profen 调换发售年份会重现当年 Quest Pro 的失败，但是$1000这个定价对于 Micro OLED 屏的高阶头显来说是超级性价比了。2022年 Quest Pro 也就$700多的硬件成本强行卖$1500，这是翻车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当时 Quest Pro 要是卖$800的话仍然很有竞争力。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一跤对于 Meta 来说摔的是很值的，除了交一点学费没有什么损失。如果 Quest Pro 的失败是发生在这两年，那才是真的有可能是致命的。最后，只要部分的系统和 Quest 完全一致，所有的 VR 游戏都能正常玩，那除了 FOV 会大概率偏小一点外，目前的确找不到明显的短板了。但是预期归预期啊，理想归理想，这一切都只是想当然的大饼，具体部分的时机会是怎么样的形态仍然充满了很大的悬念。相较之下， Quest 就少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按照之前已有的信息啊， Quest 代号 Pismo Low、 Pismo High 分为两个机型，其中有个2392x2560的单眼 LCD 屏有在代码中被挖掘过，大概就是原定标准版 Quest 就用这个单眼 2.5K 屏。但现在 Quest 延迟到2027年之后，就说明 Meta 对 Quest 的参数肯定是需要重新考量了，都多给了一年时间，那这参数肯定是只能更高。比如自家分体机和一众高阶头显的带动下， 4K Micro OLED 屏的成本肯定会有所降低，那快的是高配机型有没有希望直接用上 2.5K 的 Micro OLED 屏呢？或者说定制一个处在 2.5K 到 3K 分辨率之间的一个 LCD 屏给到标准版？ 尤其是2022年，有没有谁敢抢先 Meta 一年出一个单眼 2.5K 以上的标准配置 MR 头显，也会决定着各式最后参数的走向。当然更核心的还是处理器方面，很多人都说肯定是因为高通处理器又拖后腿了，所以 Meta 决定延迟了。事实上是我们早在2024年就有过 XR2 Gen 3和 XR2 加 Gen 3处理器的曝光了，这一代的芯片组的相关代号为 Project Matrix， 都是台积电4纳米进程，其中代号为 SXR2330 的就是 XR2 Gen 3，是12+256GB 内存器，那代号 SXR2350 就是 XR2 加 Gen 3，是16+256GB 起步。爆料信息里还提到，骁龙 XR2 加 Gen 3芯片组在功能和带宽上与 XR2 加 Gen 2几乎相同，但使用了骁龙 X11 中的 Orion CPU 架构，而 GPU 方面只能说是更加节能。如果用上的是830，那绝对不会说只是更加节能这么简单吧。如果2025到2026这两年高通没有进行改动，那这一代处理器其实是很尴尬的，依然还是4纳米进程，然后 GPU 性能方面估计提升没有特别大，除了 CPU 架构改了这一点比较重磅以外，暂时看不到明确的亮点。而且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前两代处理器带加的型号其实都很坑吗？首先 GPU 只是提高了频率，没有提到任何真正在实际渲染处理层面的性能提升，而且口口声声说支持单眼 4K 屏，但不代表头显渲染分辨率能到 4K。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像王叔梦想和 Vivo Vision， 只要你是用 XR2 加 Gen 2， 说难听点，出生就已经是过时产品了，所以不卖反而是正确的选择。简单的说，真正符合我们 XR 头显用户期待的下一代高通处理器，它绝对是完全意义上能够等同于24年骁龙8 Eli 级别的这种从工艺制程、 CPU 架构和 GPU 规模都有大幅提升才行。这三大宝有一个掉链子，就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如果 Quest 在2026年推出，那很有可能达不到这个期望，但推迟到2027年，那么希望就大大增加了。而且可以看其今年2025年推出的骁龙8 Eli 的 Gen 5。其实这个九月下旬高通和三星都有发布会，而三星头显此前根据跑分网站的信息都是使用 XR2 加 Gen 2，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一咬牙量产上一下上面提到的 XR2 加 Gen 3。要是是后者，就要看 XR2 加 Gen 3量产实际的提升能有多少。但是考虑到历年高通 XR 处理器首发机型都是在 Quest， Meta 甚至愿意付费做半年的处理器优先独占，我猜测三星头显也还会是使用 XR2 加 Gen 2。这样的话，到了明年 Meta 的分体机 Puffin 会首发比之前爆料信息中更强大的 XR2 加 Gen 3。而之所以要让 Quest 多等一年的原因，估计是考虑到成本，Quest 是终究是要走平价旗舰路线，迟一年好跟高通砍价，然后让 Quest 是首发 XR2 Gen 3。甚至可以说 Quest 是后发带来的蝴蝶效应远比你想象的大， Meta 不会让后发的 Quest 是整体规格差于别人，哪怕是七屏参数， Meta 也应该会降低发售价来应对。那前者我们在 Quest 2到 Quest 3期间都看到了，其他厂家比如 Pico， 你们先发 Pancake 机型又怎么样，拿不到更强的处理器出了也是白搭。那现在就看27年有没有哪一家有本事先于 Meta 用上 XR2 Gen 3。我也很想知道作为价格屠夫的 Meta， 在别人先发最新旗舰处理器之后，是选择找高通再微改定制个更高频率的处理器呢，还是会在其他比如价格方面直接拼刺刀。总而言之，乐观来看的话， Meta 此次的产品排期调整，我们或许可以看成并非简单的延期，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战略转向，从激进的先发者转变为更具成本效应和市场竞争力的后发者，这既是应对当前激烈市场竞争的务实之举，也为未来Quest的终极形态争取了更多腾挪的空间。Puffin 是 Meta 对现阶段高端市场的一次精准回应，而Quest的延期只是对下一代终极体验的耐心等待。这场由 Meta 主动求变引发后的后发博弈呢，最终会将 XR 行业引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可以确定的是，当行业的领跑者开始选择跟随整个赛道的游戏规则，或许正在悄然改变。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落地 VR 走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给我点赞转发三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